大幻化网的见解和修法。七，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本内容需要四级灌顶方可听受，犯盗法罪后果严重，因果自负。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请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今天开始讲这个大幻化网的一个特殊的不公开的一个这样子的课那这个之前，首先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心要成佛。那这个菩提心我们现宗的这个菩提心和密宗的菩提心基本上都是一样，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什么呢？比如说显宗的这个菩提心，他没有说要什么时候成佛，只是说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一定要成佛，尽快的成佛这样子。密宗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一定要即胜成佛我一定要即胜成佛。只是，但实际上能不能即胜成佛，这个还是跟每一个人的根基有关系。但是呢，法心就是要这样的法心，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要即胜成佛这样子。其他的这个没有区别，只有这个区别，这就是密宗的菩提心。好，请大家这样子发心。然后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课已经这个讲了两年了讲了两年了。那么最好就是过去已经听过的人才来听没有听过的在中间就进来听的话，那就也不一定是很好的最好就是过去听过的但是呢如果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观定必须要有观定。我们现场的人应该大家都是有观定的，因为我们到现在观定是比较多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观定必须要是珍贵的观定珍贵的观定就是密宗里面呢有很多种观定的，有外虚的观定，内虚的观定内虚就是说无上密宗的观定，也就是有四级观定的必须要有这个观定没有这个观定的话就是不能听。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在座的当中，如果有从来没有得过观定的人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课是不能停的。但是我们晚上的课呢大家都可以听所以大家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观定没有观定就不能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观定很容易，我们现在得一个观定就是不是很难但是观定以后必须要受这个迷城劫，所以凡是我们听这个课的人都要学习一下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慧灯之光里面就有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必须要去学习如果我们灌定然后就不学习这个戒律这样子非常非常危险的比如说我们受一个居士戒都要讲个半天这个比如说不杀生能不能做到，不喝酒能不能做得到，都要考虑半天那密宗的戒律就不一样了，密宗的戒律就更加的会严格一些那我们关了很多很多的定，然后就根本就不去学这个密城戒这样子呢，到时候无意当中犯戒了，什么时候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子就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了犯戒的话，那密宗的戒是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小乘佛教的这个出家的戒律出家的戒律它破了一次以后呢不能再受了至少小乘佛教的观点是这样子，它不能这一辈子这辈子就没有第二个机会了但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呢 菩萨戒菩萨戒如果犯了菩萨戒，犯了根本的戒，那当时呢这一生当中可以反复的可以再去受，都没有限制的。然后密宗的戒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比如说犯了密宗戒如果我密乘戒，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的话，那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观想上师就在本尊上师左前之前，我们可以这个布这条戒不但是忏悔，而且也可以布也可以接受这个观钉这是密宗的戒律，可以自己补然后显宗的这些，比如说小乘佛教的，我刚才讲了永远都没办法补了大乘佛教的可以补，但是这个不是自己补，还是必须要找到一个善知识在善知识的面前可以补密宗的这个戒律呢最好也有善知识，但是如果实在是没有善知识那自己的观相修心的这个水平稍微比较高的话可以自己可以布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观钉的人还是比较多，所以呢观钉呢也就是照一个上师观钉来布这些结就可以就是稍微比较这方面稍微比较轻松的但是呢密宗的十四条戒我们是必须要学的如果不学的话，什么时候犯戒，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什么都不清楚，这样子是很危险这些都必须要考虑我们现在在外面有很多的观钉观钉比较容易，但是我刚才讲了观钉是什么呢，观钉就是实际上观钉就是串这个密乘戒给我们串密乘戒，比如说我们受了菩萨戒，那就是要这个去护持这个菩萨戒吃这个菩萨戒，然后呢受了居士无戒，那就要吃这个居士无戒，同样的观了定就是要吃这个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然后我们讲的这个大黄花王呢他有这个大黄花王的这个五条根本的戒，然后十条分支的戒，一共就是十五条戒这些都是慧灯之光里面呢讲得很清楚的，也有视频大家可以看，其实如果自己稍微注意一点的话，这些里面呢也没有一个完全做不到的，也不是很难但是虽然不是很难，但是我们不学不学的话呢，有些时候呢也很容易容易这个犯其中有一个比较也不叫比较，很容易犯，有一个是非常容易犯，这是我们金刚刀游直接，比如说我们今天在一起大家听课或者是我们一起这个观钉这些人叫做这个道游，我们在这个显宗里面呢就叫做道游，然后密法的很多地方都要加两个字叫做金刚金刚导游金刚导游相互之间就是发自内心的升起这个嗔恨心然后就是相互骂或者是打架吵架，这样子就会犯这个密宗的根本的戒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的其他的大家好好学习注意的话，稍微注意一点的话也不是很容易的这一点呢是比较容易，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受密乘戒的受这个居士戒的时候呢大家也很小心的这个能不能做得到要想个半天但是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呢就实际上是要更严格一些，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菩萨戒就不怎么严格然后密宗戒密乘戒呢实际上这个比这个小乘的戒律和菩萨戒比这两个都要严格，都严格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观了定以后就大家不去在乎不注意这个事情这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些大家必须要注意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课呢是我们就跟这个从去年的 啊，从去年讲的这个可继续讲啊。那么这个大欢花王啊，大欢花王是尼玛把的啊，尼玛把的这个所有的啊秘法啊，所有的秘法，也就是主要是这个玛哈尤伽啊的这个秘法的根本，它就是最根本的，就是这个大欢花王啊。密码牌的这个这些虚部是非常多的啊，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玛哈尤伽方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大欢花王啊，也就是说，这个大欢花王里面呢，它是一个整，它是总，它是这个，就比如说这是所有大欢花所有密称的这个纲目啊，大纲啊，就是说这里面呢已经包含了其他的所有的这些秘法的内容，其他的这个秘法呢，就是其他的很多玛哈尤伽的这些虚部啊，密宗的虚部都是从这个大欢花网当中啊延伸出去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那梅胖仁波切他讲这个大欢花网的时候呢，他是首先讲这个三虚的这个宗义啊，三虚是什么呢？即道果啊，这三个即道果这三个是我们大乘佛教都讲的啊，大乘佛教所有的大乘佛教都讲，包括显宗也讲啊。但是显宗的即是什么呢？即指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啊，人的这个五蕴啊，叫做这是寂的一部分啊。然后外在的这个世界啊，外面的世界也叫做寂啊，就是基础啊，就是基本最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把一个一个这个矿物质啊，一个矿物质，一个里面有矿物质的一个石头啊，用来加工啊，最后把它这个石头里面的啊金银啊等等啊东西把它加工出来，分离出来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过程。这个当中呢，首先啊，这个石头它虽然这个石头里面啊有矿物质啊矿物质，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它现在还不是纯金啊，也不是纯银，就是一个石头而已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叫做寂啊，这个叫做寂，这个是用来被加工的东西，但是呢还没有加工，这叫做寂啊。然后道是什么呢？就是来加工这个石头的基础啊，基础和这个整个的过程叫做道啊，这叫做道啊。这来开采啊，来开采这个矿啊矿，然后呢这个矿物质啊，这个石头矿石里面呢，把里面的矿物质啊，把它分解出来啊。那这个需要有一个技术啊，也需要有这个工作啊。这个技术和这个工作这两个是叫什么？叫做道啊，叫做道。然后呢，最后把这个矿石啊变成了一个纯金或者是纯银啊，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叫做果啊，这就是果，这就是它的结果啊，这是它的结果。这整个佛经里面呢，尤其是第三转法轮虽然是属于这个显宗啊，虽然属于显宗，但是呢它的很多的内容都接近这个密法啊，接近密法。所以第三转法轮当中呢经常都用这个比喻啊，用这个矿石加工啊，最后就是矿物质啊，他经常就用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比喻啊。那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好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一半的显宗啊，一半的显宗跟这个密法的观点是不一样啊。有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一半的这个显宗呢，他认为这个石头啊，这个石头里面现在啊是没有矿物质的，没有矿物质啊。 那么矿物质它最后变成一个加工了以后呢，它不就是变成了一个纯金吗？那这个从纯金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一般的先宗的观点是什么呢？纯金是被这个加工出来的，现在的这个石头里面呢没有纯金啊，这个石头这个矿石只不过就是一个纯金的一个因素而已，但是这个石头矿石里面呢没有真正的纯金啊，这是一般的先宗的观点啊，绝大多数的先宗观点就是这样子，他们认为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凡夫，那我们凡夫人的这个里里外外啊，没有佛的智慧，没有佛的智慧，但是呢通过很长很长的这个修心，最后我们可以变成佛啊。那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无蕴，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和我们的精神只不过就是一个佛的一个因素而已啊，他现在是不是佛呢？他不是佛啊。我们的烦恼他现在是不是菩提呢？他说不是菩提，这不过就是一个菩提的印啊。佛经里面呢有很多大乘佛教的佛经里面讲烦恼即是菩提啊，那他们的解释跟这个三转法论的很多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啊。他们怎么解释呢？菩提啊，烦恼即是菩提啊，轮回即是涅槃，怎么去解释呢？他们认为这个并不是烦恼当下是菩提啊，并不是轮回当下是涅槃，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烦恼就是烦恼，但是呢通过这个修心啊，很长时间以后呢，烦恼可以变成这个智慧，烦恼呢只不过就是一个智慧的因素而已，这个智慧是从这个烦恼当中产生的啊，但是当下烦恼它不是智慧，轮回即是涅槃啊。那他们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他们说轮回即是涅槃，这个意思并不是说当下的轮回是涅槃啊，不是这样子啊。那什么意思呢？轮回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修心的方式去修，然后呢有一天把这个轮回逐渐逐渐逐渐的把它端掉，端掉了以后呢，然后佛的智慧就会产生的啊，这才叫做这个烦恼即是菩提啊。但是大乘佛教第三转法论的很多的佛经和密法，他们认为不是这样子啊。如果这样子解释，那佛的智慧就变成无常啊。佛的智慧也就是从无到有，不就是刚刚诞生的吗？那凡是诞生的东西都是无常啊。那即使无常的话，那就是有为法呀啊，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无常，无常就是痛苦啊。最后呢，佛的智慧也就是变成了有为法，佛的智慧也变成了无常，佛的智慧也属于痛苦啊。所以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啊。那么大第三转法轮，第三转法轮里面有最最最经典的、最典型的就有十部经典啊，十部佛经，就像《大涅槃经》啊，《戒身密经》，大乘入楞伽经等等，有十个啊，最典型的。那么他们的意思就不是这样子，他们的真正的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矿石啊，矿石这个石头，它表面是一个石头，它不是纯金，它不是纯银啊，但是呢矿石啊里面当下就有啊这个矿物质啊，当下就有，只不过现在不明显而已啊，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有，实际上是有的。那么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不需要去寻找佛，不需要佛，就在我们的心中已经存在的啊。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不让我们发现啊，这个原来的这个本来面目的这些东西，这些障碍啊，就把它清除啊，就把它端掉铲除啊。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这个啊，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矿石里面呢啊，目前的这个矿石里面有矿物质啊，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个杂物啊，所以把现在我们把这两个分界啊，矿物质把它提炼出来啊，其他的这些杂的啊东西把它丢掉啊，丢掉，这样这就是这个甲功分立啊，那这是我们的这个需要做的工作啊，但是佛我们不需要去寻找，佛本来就是存在啊，比如说这个石头里面呢，本来就是没有矿物质啊，没有矿物质，那你再怎么样加工都是没有用的啊，永远都没有办法一个普通的石头把它变成了纯金纯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矿物质里面呢啊，这个矿石里面呢必须要有啊矿物质。什么叫做矿石？因为有矿物质所以叫做矿石啊，如果没有这些矿物质的话，那普通的石头木头叫不叫矿物矿石呢？不叫啊。所以密乘的这个观点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禅宗的观点啊，大目诸师的这些观点，我前今天也讲了，今天的我们后面的几堂课里面也会讲到啊。大目诸师和五祖弘忍大师他们都就引用了一个佛经啊，其实是这个不是他们自己的话，是佛经啊，这佛经就叫做师地经啊，师地经，师地经就是将这个从菩萨的第一地到第十地的这个十地，他详细的描述这个十地叫做十地经啊。那这个十地经当中就讲众生身中有金刚佛心啊，就是这个是他的原话呀。我们众生现在我们是这个凡夫啊，我们是众生，我们不是佛啊，也不一定是菩萨，我们是众生啊，是实实在在的众生，但是呢，众生的这个生理啊，身体当中，实际上，他用词他表达的方式就是讲众生的身体当中，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啊。众生的身体当中呢，有我们的精神啊，精神的本来的面目就是佛性，所以他就讲啊，众生的身中有金刚佛性啊，有金刚佛性。那么这个金刚佛性是什么呢？这就是矿物质啊，矿物质。我们终身啊，现在是我们是矿石啊，我们现在是矿石。然后呢，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个金刚神啊，终身身中有金刚佛心啊，这个金刚佛心就是矿物质。所以我们是有价啊，非常有价值啊，开采啊。因为我们有这个矿物质啊，没有矿物质那永远都是就是徒劳啊，再怎么去加工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是密宗的观点。然后呢，不分的显宗的观点。所以这个宝心论啊，宝心论就是弥勒菩萨的宝心论啊，大乘宝心论、一乘宝心论，它虽然是属于显宗的这个论啊，但是他讲的是什么？他就讲这个有九种不同的比喻啊，九种不同的比喻，三种逻辑啊，十二种不同的方法啊，十个不同的方法，一共就是这样子啊，九个比喻，三个逻辑，然后呢，十个不同的方式啊，来降啊，这个我们的心中的这个佛心啊，这个叫做宝心论。然后呢，龙树菩萨的这个赞法结论，他就将六个不同的比喻啊，六个不同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的心中的这个佛心啊，我们的心中的佛心。那一般我们显宗里面叫做佛心啊，心中的佛心啊，然后密宗里面就讲心中的贪嗔啊，贪嗔，实际上这个贪嗔它指的什么呢？就指的就是这个佛心啊，佛心啊，贪嗔啊，真正的这个贪嗔啊，它曼扎拉就是佛心啊，我们的佛心啊。那么这个佛心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集，这就是集啊，我们的比喻上面讲啊，这个就是狂士啊，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框式啊，所以我们是可以被加工的啊，我们跟其他的石头不一样啊。其他的石头、其他的木头再加工啊，这个当中是没有办法去这个体验啊纯金和纯银，嗯，所以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佛性啊，所以说我们有一天有一天呢、阿底夏尊者阿底夏尊者和他的弟子有一天上路的时候呢，在外面的时候。他看到一个阿底夏尊者呢，经常都说每一个众生啊，每一个众生都是有功德的。然后那一天他们两个就是遇到了一个大街上的一个乞丐，一个乞丐。然后这个阿底夏的这个弟子问阿底夏尊者：“那这个你天天说众生都有功德的，那这个乞丐你认为他有什么功德呢？”然后阿底夏就是合掌说：“他是有佛心的啊。”他有佛心，嗯，就是说我们有情众生跟这个植物不一样，他没有佛心啊，他没有佛心，我们有佛心啊，所以我们去开采或加工这个植物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然后我们去加工这个义字也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里面没有佛心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个矿物质。所以我们去加工没有用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情众生，我们的心中有我们的心中有佛心，他跟他不一样啊，他没有佛心，我们有佛心啊，所以呢我们才可以加工被加工这个是不可以加工，加工了没有用的。其实这些东西也就不需要加工的，如果我把我的心加工了以后呢，这些东西那个时候它也不是植物它也不是一张镯子这个时候呢它们都会扁的都会扁的。所以密宗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子它的最重最重的观点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密宗的这个它的观点、它的修心、它的心威全部都围绕在这个观点围绕在这个观点。所以这个观点是很高的这个观点境界很高他会说当下就是佛他会讲我们当下都是佛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达摩祖师也讲过物质人中莫说此经，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当中去不要讲这个佛经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不是密宗他讲的是这个禅宗禅宗，但是禅宗的这个论也在这个物质没有智慧的人当中是不可以讲的密宗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密宗包密，为什么要包密呢？因为这些人不了解为什么不了解，他的观点他的修心观想还有他的这些行为全部都围绕在一个这么高的境界的就围绕在这么高境界那么所以他的所有的观点、他的修法、他的行为都是很高的那么因为这么高层的东西我们很多普通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心理比较适合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物质，一大堆的一个物质而已我们的精神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烦恼，本质是无明，没有什么智慧但是呢我们慢慢慢慢的修，有一天我们把这个全部就像蛇脱皮一样，我们把离开了这个躯体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成佛了。这样子讲我们大家都比较能够理解大家觉得这个才是对的，这就是符合逻辑但是如果给我们讲我们现在当下就是佛，我们的身体当下就是这个贪嗔这样子，那我们没办法理解没办法理解，这个就是说明我们的根基跟他讲的不相应不相应。那不相应的时候，密宗就要告诉我们不要去讲这些东西，不要给这些不相应的人讲不相应的人讲，因为不相应的人讲了以后呢，不相应的人他理解不了他理解不了不是很大问题，但是反而他会觉得这个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世俗人的人都是这样子，只要不符合我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觉得 他一定会有道理的，是肯定是我自己理解不了，我们不会这么认为，我们认为他子不对，他错了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对这个密法的诽谤啊，对这个三转法轮的啊这些内容诽谤了以后呢，那真的是这叫做谤法呀，这个谤法比无间罪还厉害的啊。所以就是密法啊，或者是三转法轮，为了保护众生的善根啊，不要断掉他们的善根，让他们慢慢的成长啊。等他们成长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些东西啊告诉他们。现在他不能接受，他不能接受，我们能够理解，我们不要去讲啊。他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这叫做，所以叫做密法啊。他为什么要保密？禅宗也在讲保密啊。那这个密法也在讲这个保密，有些时候呢，我们空心啊，讲这个般若空心，他也会讲不可以讲的，讲了很多人也不理解啊，尤其是根基不成熟的人呢，我们跟他们讲啊，这个世界我们人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要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我们去尽量的心善端恶，这样子我们慢慢会成佛的，这样大家能够理解啊。如果说我们说啊，当下我们是不存在的，是无我的，是空性的啊，这样子大家都觉得那怎么可能呢？我现在不存在，那我不就是明明存在吗？我现在不存在，我怎么谁去这个学佛呢？谁成佛呢？所以他不能理解啊。所以呢，不能理解的时候呢，佛要求我们也不要去讲空性啊，不但是不要讲密法，也不要讲三转法轮的如来藏啊，不但是不要讲如来藏，空性也不要讲啊。所以佛啊，就是根据众生的这个根基啊，讲法啊，小学生啊，给他安排小学的课程啊，大学生给他安排大学的课程啊，大学生不能学小学的课程，如果让大学生永远都一直都学小学的课程，那不对的啊。小学生让他学大学的课程也是不对的啊。所以呢，佛经里面讲啊，根基成熟的人的摇啊，就是不成熟的人的毒啊，根基不成熟的人的摇是根基已经成熟的人的毒啊，只有这样子的话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听法必须要跟法跟它的根基必须要相应啊，相应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接受啊，接受了以后呢，这个法才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才能够收到这个法的法仪。不响应啊，一开始的时候就拒绝了，所以根本就离异，没办法离异。所以佛教是非常非常忠实啊，众生的根基啊，什么样的根基，什么样的法，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转三次法轮，为什么一下子没有把全部讲完呢？啊，就是佛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佛一辈子当中啊，转了主要的这个法轮，就是三个法轮啊。三个法轮，第一次讲的是比较简单的，第二次讲的呢比较深入的，第三次讲的是非常非常深入的啊，深奥的。所以首先我们啊学密之前，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些概念啊，这些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那个善啊，即刀果啊，这叫做三续啊，即啊，我们宪宗里面就讲即刀果，密宗里面就讲即许啊，刀许啊，然后就是这个过续啊，后面就加一个许，许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许的意思就是说连续的啊，连续的东西，连续啊，什么是连续的呢？佛经就讲啊，这个密宗就讲啊，最后我们获得的这个佛的智慧啊，实际上现在就有，所以它是连续存在的啊，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啊，它现在也在啊，这个成佛的时候也在啊，我们从悟师以来这样子流转轮回，当悟师以来就存在的，所以它是连续性的啊。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狂师的这个比喻是非常适合的啊， 只要这个石头这个矿石诞生的那一天啊，它的里面就有矿物质的成分啊。从这个石头诞生到最后加工把这个矿物质提炼出来为止啊，这个当中有1000年也好，有10000年也好，这当中啊，这个矿物质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一直都是连续的啊，到最后为止连续，它不是中间产生的啊，它不是被加工了以后产生的啊，它一直都存在，所以连续的啊，所以就密宗里面就讲续啊，续啊，密宗的这些佛经它也叫做续啊，续补。它为什么讲续补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讲这些，它的内容就讲一个连续的东西啊，所以叫做续补啊。我们宪宗里面啊，宪宗里面从来都不讲续补，这叫做佛经啊，经典讲经论啊，但是不叫这个续啊，但是这个宝心论啊，宝心论有些时候就里面会出现一个续的字啊，宝心论。那宝心论为什么有这个续这个字呢？宝心论讲的这个内容跟密法讲的实际上都是一个意思，所以呢它也是连续性的啊。第三转法论像大涅槃经啊，像大涅槃经、戒生密经啊，这些佛经实际上就在讲这个连续的东西，他就讲啊，我们终身每个人的心中有佛心，这个佛心是从无始以来就存在，就什么时候有了我们这个人，有了这个终身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佛心啊，到最后成佛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把这个东西显现出来而已，实际上没有一个什么性的东西产生啊，所以叫做续连续的啊，连续的，所以我们叫做啊，这个集续、道续、过续啊。那宪宗就讲几道过，不讲续啊，密宗就讲续啊。续里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去年和前年已经讲完了这个集续，基本上讲完了，下面还要讲啊。一个总义啊，简单的一个概论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讲这个道虚啊，道虚它首先也就是讲一个道虚的这个概论啊，然后呢这个概论讲完了以后呢，就会进一步的去讲啊这个道啊，详细的去讲这个道啊，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啊，那密宗的道到底是什么啊？密宗到底是修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对密法啊，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疑问，有很多很多的疑问，他到底在修什么啊？他的这个修法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疑问。那么这些疑问呢，到时候我们都会清楚的啊。那么我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本书是吧？大家有这本书，好，大家有这本书的话，那就我们就这个大家翻开第32页啊，第32页，第32页就开始讲啊，就讲它的这个道啊，道分散啊，道就是有三个阶段，道至本体。就是首先就讲道啊，什么是道？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体是什么？首先讲道至本体，然后这是第一啊。第二就讲道至分别啊，道的分类啊，密宗的道分的话可以分什么什么样的道啊？道的分类，然后呢，信道之力啊，然后就是这个修心的这个道，修道的这个方法和它的这些原理。啊，就是这样子分三个阶段来讲啊。那么你们大家啊，看这个这本书啊，这个韩文的这个书啊，然后呢，我们不需要这个文字上面呢，不需要一个一个的这个解释，大家都知道这个是还是比较通俗的啊，通俗易懂的。但是内容上，我们虽然会念这些字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些字的真正的内容 是什么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解释的，就是要解释这些字的这个含义啊，这样子。首先，什么叫做这个道的这个本质呢？啊，道的本质是什么？首先啊，必须要了解啊，道的这个啊，首先要了解，非常的清楚的了解这个极啊，极的这个本质啊，这个我们啊去年简单的讲过了，但是呢还要进一步的学。实际上啊，我们把这个既虚的意义啊必须要精通啊，必须要精通，先去学习，然后呢学习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啊就进入这个修心的它的瑜伽啊，这个它的瑜伽的方法，瑜伽 Yoga 就是一个修心啊，就然后就进入它的这个修心的方法，然后呢最后就通过这个方法啊断掉所有的烦恼啊，那这个就叫做道啊。道还有就是说它的道的这个本，它的本体是智慧啊，还有它的这些智慧的附属的东西啊，附属比如说出离心、菩提心啊，这些都是它的附属的啊。道的本质啊，不管是这个藏传、汉传、大乘、小乘啊，所有我们佛教的这个道啊，它的本质都是智慧啊，包括南传佛教、小乘佛教，它的道的这个本质啊，本质是什么？不是禅定啊，不是禅定。然后就不是什么其他的这些啊，道的本质大家必须要知道，就是智慧啊，智慧，这个智慧小乘和大乘啊，这智慧的范围有区别啊，小乘佛教它的这个智慧稍微这个范围稍微啊比较窄一点啊，但是呢当然小乘佛教它不怎么认为啊，只是我们大乘佛教给这个小乘佛教的一个解释，如果让他来讲啊，那他认为他这个是非常圆满的智慧了，没有一个是更高的啊，没有一个是更高的圆满，不存在其他的更范围更大的这个智慧，他认为这个就是啊最大的啊这个最高境界的这个智慧，他们认为成佛不需要学大乘佛教啊。成佛不需要去学大乘佛教，人有两种根基啊，普通的根基和超越的这个根基，超越的根基啊，超高的这个根基，他们学小乘佛教就成佛了啊。然后呢，一般的根基学小乘佛教就成为阿罗汉了啊。这是根基的差别，方法没有差别。方法呢，就一个方法，就是南传佛教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现在学的小乘佛教的阿毗达摩的啊，这个方法，通过这个方法，然后两种人的结果不一样啊，立根的人就成佛了，普通根基的人就成不了佛，但是他可以啊，可以成为阿罗汉啊。但是大乘佛教的观点就不一样，大乘佛教认为这根本不是根基的问题，这是方法的问题啊。你们认为佛也是通过你们讲的这个方法啊成的啊，但是不是啊？但是不是佛没有把这个公开给你们讲啊？实际上要成为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国位，那必须要有其他的方法啊。以什么样的方法来决定什么样的过啊？所以成为阿罗汉有阿罗汉的因啊，要成佛就有成佛的因啊，这两个不是立根顿根的原因，这是方法的问题啊。所以大乘佛教就讲小乘佛教里面没有大乘的这些方法，所以小乘佛教是成不了佛啊，但是呢完全可以成为阿罗汉啊，这个没问题的，佛的这些法是有次第的，先让他们成阿罗汉啊，然后呢就这是一个啊暂时的一个国位啊，临时的国位，然后最后呢他们也要逐渐的要学佛，要这个最后要学佛，最后要成佛啊，但是呢暂时成不了佛，这是大乘佛教的观点啊，但是呢小乘佛教啊不了解否定啊，所以我觉得 我们佛教啊，确实是非常非常需要沟通啊，需要沟通，因为南传佛教的这些很多的这些他们的这些佛经呢、啊，都在巴利文啊，就在巴利文上面。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些佛经，他们的佛经都在巴利文上面啊。然后这个巴利文上面呢，没有大乘佛教的佛经，这更没有这个密宗的佛经啊。那么，他们很多人看不懂啊，他们几乎看不懂藏文啊。然后能够看得懂汉文的也不多啊，也不多。但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现在可以看得懂英文啊。但是英文的书呢，现在是就有比较多，但是呢，比较早一点的时候呢，英文的这个大乘佛教和密法也很少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语言的隔阂啊，大家了解的不多啊。然后呢，我们又把这个本来是一个这个佛释迦牟尼佛他自己的安排的给我们的一个课程啊，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课程，一个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这是佛陀他自己给我们安排的，我们就把这个自己想学小学的课本就学小学课本，就学大学的课本就学大学课本，自己适合什么法修什么法，这个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这些争论啊和相互的这个排斥是没有用的啊，我们也不能说小乘佛教不行啊。小学生来说，小学的课程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他们的，可以帮助到他们的。我们的这个课程不能帮助他们啊。然后呢，对大学生来说呢，他一直都让他学这个小学的课程，那他没有进步的，也不适合他的。但是呢，每一个课本对他们自己来讲是很合适的，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这个争论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缺乏沟通，缺乏了沟通以后呢，然后我们相互之间排斥啊，排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宪宗和密宗也是这样子。宪宗其实宪宗里面讲的，我们刚才讲的宝心论啊，还有这个赞法界论啊，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维摩诘经等很多大涅槃经等很多佛经讲的，实际上就是密法。然后呢，汉传佛教的这个八大宗派里面的这个禅宗啊，禅宗那讲的实际上就是这个密宗的第三转法轮的意思。但是呢，我们以前啊，这个汉文的这些佛经啊，韩文啊，这个语言上面呢，然后就藏传佛教的这个书不是很多啊，现在慢慢越来越多了，但是以前不是很多，尤其是这个密法的这个书不是很多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有一个这个语言的隔阂，跟这个小乘和大乘是一样，相互之间不了解，然后呢，相互之间不了解以后呢，然后就有些这个不太了解密法，然后呢，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人就说一句话，然后就是影响很多很多人，甚至是就那么多的人呢、啊，就影响十几年、几十年啊，这样子的时间。要转变过来是很难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这个我们的佛教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是非常非常不利啊。然后呢，我们学佛的人也就不知道我们学佛教的内部都是矛盾重重的，最后我们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啊。我们学佛的人大家也很多的困扰解决不了啊，没有必要弄得这么的啊复杂，不需要的，不是这样子啊，都是统的，都是对的，完全可以都是圆融。但是呢，不是一个人要学所有的啊，小学生先学小省的课本啊。当我们肯定会说啊、哦，我们如果说你是小学，我是大学生的课本，那他当然会不高兴了。但是没有必要高兴不高，我们把两个佛经啊。来对比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谁讲的范围比较广，谁讲的范围比较小，那就一下子就知道了。但是呢，以前我们没有沟通啊，尤其是这些语言的问题，是语言的障碍，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相互之间都不了解啊。但是我想以后就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这个懂两种语言三种语言的人就越来越多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些语言上面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大乘的佛经，也有很多密乘的这个佛经啊，然后呢我们也就相互之间就了解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但是这个还是要需要等一段时间。我想我希望就是就不要等太长的时间了，我们人生本来就这么短啊，要等到下一代的人他可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沟通啊，但是呢我们这一代人走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们没有把握呀，所以我们不要等到下一代的人，我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心里啊这些都是懂的，他知道，但是呢他怎么安排他知道的，什么样的东西给谁安排，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时候学啊，什么样的东西最后学，这是他自己的安排啊，我们要尊重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安排啊，这是一个佛陀的一个学习的次第而已啊，这是一个次第，我们尊重这个次第就可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佛教的次第啊，就是把它这个啊，比如说片面的这些简洁，比如说小学生说哦，这个小学的课程才是我们老师的这个意思啊，他不会有什么中学的课程、大学的课程，不可能，他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啊。他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他不可能，他永远都不可能给其他人讲过什么其他的课啊，我们从来都没有听到过，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讲这个啊。但是另外一群人就说，你们的教室里面是啊，我们的老师就讲这些，但是呢我们有一群人在，我们也有我们的教室啊，我们的教室里面呢啊，我们的他没有给我们这么讲啊，我们的在他到我们的大家的老师就一个老师，那这个老师到了我们的教室里面讲的不是你那个呀，就是这个，这个是他给我讲的呀这样子以后呢，实际上两个人坐下来这样讲，那我们的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讲法，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课程，他为什么呢，我们今坐下来研究一下的话，哦，原来就是这样子，我们先学这个然后再学这个，最后就是学我们的老师就是考虑这个问题了，最后实际上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呢我们永远都不去沟通不交流不沟通，永远都认为佛就讲的就是这个，我看到的就是佛讲的，佛不可能有我没有看到的东西，佛不可能给其他人讲过我没有看到的什么内容不可能的。其实这个是非常幼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两个学生这样子争论，这个是不是很幼稚，很幼稚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课堂里面他没有这么讲过，所以他不可能这么讲，凭什么呢？是啊，这个我们的老师在你的教室里面他没有讲，这是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他到其他的班他到其他的班给其他班的同学上课的时候呢，凭什么说这个时候也讲你的这个课本呢？为什么不可以讲其他的呢？这个就是最后呢，他就只能说，最后就是说你就是这个根基，最后就这么说。这个时候就肯定是毛活了最后就是说你就才是这样子的根基，所以你就只能听这一点，所以他只能给你安排这一点。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不太高兴，但是呢也没有办法这个不高兴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能够反思一下的话，他也知道我为什么不高兴呢，还不是我的我执吗因为我的我执再加上傲慢，然后我认为我是最好的，不可能有比我好的根基的我的根基是最好的凭什么其他人的根基比我好呢其他人的根基比我好，凭什么？其他人，比如说我们世俗的方面讲，其他人比我更有钱呢，其他人比我更有名声呢，其他人比我更有势力那凭什么呢？就是自己不如他们那么世俗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如他们的话，那处世间的方面肯定也有我不如他们的地方那我只能接受实际上这样子大家沟通一下的话，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这个问题都是就来自于我们的我执和傲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不沟通的原因，所以我们显宗和密宗，我觉得我们非常的需要大家沟通都是大乘佛教需要沟通，然后呢大乘和小乘也需要沟通沟通了以后呢，我们大家 大家都可以可以学习，比如说学南传佛教的，那你认为这个比如说这个是小乘佛教，你觉得你就我学这个我就是觉得不太满意的话，那好啊，你来学大乘佛教啊，学大乘佛教随时都可以学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沟通啊，对我们佛教徒来说，还有就是我们对佛教的这个整体的发展来说啊，这个是非常有利的啊。我们不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去排斥别人，都不学，都不沟通，都不看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平时讲的这个井底蛙、青蛙啊，井底青蛙。我们就坐在这个水井的井底去衡量这个天空有多大啊，这个不就是很幼稚的吗？啊，所以先迷完全是可以圆融的啊，圆融不是我们说的，有依据的啊，依据是什么呢？佛讲的依据啊，佛讲的依据不是我们藏传佛教的某一个活佛上师讲的，又不是我们汉传佛教的某一个上某一个这个方丈主持讲的啊，是佛讲的，是龙树菩萨讲的，是无著菩萨讲的，他们讲的也不算数，那我们缺什么佛呢？啊，他们讲的也不算数，那我们根据什么呢？我们的学习的来源依据是什么呢？啊，全部从头就否定了啊，那就最好不要学佛了啊。好，这些都是我们啊需要了解的东西啊，这些都是需要了解的。我觉得这个这些东西呢，比这个内容还更重要一些。我觉得啊，首先我们要对这个先迷需要了解，总体的要去了解一下，需要有个概念啊，需要有一个总的框架性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再啊，接下来我们就稍微深入的去学习某一个东西，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整体的了解了以后呢，再去了解一个它的细节的啊问题就比较合理啊。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总体的啊这个概论啊不了解，没有方向性的这个指导啊，然后呢去学一个某一个细节啊，那最后学了半天，这个细节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啊？它最后就是通向什么地方啊？通往什么地方？我们也不清楚。这样子的话，那也不是啊，那也不是很好。所以首先需要有概论啊，有了概论，然后再深入细致啊，这样子是对的啊。那我们平时我们比如说我们晚上讲课的时候呢，那我们不会讲这些了啊，这是大中华的简单一点啊。但是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密法，实际上我还是讲的是比较大中华的密法，应该叫做啊大中华的密法。嗯，如果根基更深的话，那以后这个还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好，第一啊，大家看这个第32页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道啊，道的本体是智慧啊，小乘大乘都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的道的啊本体是这个智慧呢？啊，因为我们不管是大乘小乘先种密种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我执啊，断掉我们的物命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所有佛教的最终的目标啊。那么什么东西可以推翻这个物命呢？慈悲心可以吗？不可以的啊。处理心可以吗？也不可以的啊。然后信仰啊，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一切都是某一个造物主安排的，这种信仰啊，信仰它可以解决烦恼吗？不可以的啊。信仰有迷信啊，它跟这个迷是不矛盾的，信仰啊，它也可以有执，它可以，它这个我们的信仰也可以跟知在一起，智慧的知在一起，也可以跟迷在一起。如果它跟智在一起，就是执心啊，是对的；如果它跟迷在一起，那就是迷心。所以呢，它两边都是可以。所以信仰啊，也不能解决我们的这个无明啊，唯一能够断除的就是智慧啊。所以呢，佛经的啊，佛经的这个道的本体 道的本体，这是它的本体，是智慧。这里面也讲过了，总指具备无道及从属的智慧。无道就是从嘉兴岛从这个知良岛嘉兴岛，最后就是无学道是一个阶段而已阶段而已，不同的阶段而已。实际上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这个道呢，就是后面讲的两个字，智慧智慧。但是这个智慧它有一些附属的它有一些附属，比如说智慧的附属是什么呢？方便我们平时讲佛教里面叫方便。方便就是什么？比如说六毒六毒里面的，比如说这个不是然后就是持戒忍辱还有就是这个精进禅定，这些都是附属的这些都是附属。然后出离性、菩提性，这些都是附属的东西真正的道就是智慧其他的都是道的附属的东西所以叫做它的从属的这些智慧这就是我们大乘佛教小乘佛教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道我们的道，佛教的道的本质是智慧。因为佛教要断除烦恼，断除五明，所以它的道的本体是这个智慧我们这个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宗教有些宗教的道的本质是什么？是信仰是信仰，不是智慧，是信仰有些道的本质除了这个信仰上面呢，再加其他的比如说慈悲心呐、爱心呐等等。但是唯一佛教佛教的这个道的本质就是智慧所以我们佛教徒要学习因为这个学佛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功课，一个高难度的功课。如果真正去学的话，能够学得进去的人，那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学佛的人少这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其实是我们可以比这个多一点，应该是可以比现在的这个人数要多但是呢，最后真正能够学得下去的人呢，不是很多，这个很正常。比如说我们这个学校里面我们有几百个同学几百个同学，但是最后真正能够读上研究生读上博士这样子的人呢不是这个全部的同学可能是这个同学里面的一个少部分的大多数的呢可能是大学的本科然后呢绝大多数的人就不是这个研究生和这个博士那真正能够读得下去的人呢毕竟是少数但是呢佛教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大众化的东西，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讲其实这个大众化的东西呢，我们也要大力的弘扬这个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但是真正的佛教的精华就是这个智慧比较难，所以这是一个高难度的高难度的这个功课但是对根基好的人来说他根本就不这个不敢被对其他的这些方法根本就不像不感兴趣也就是说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方法信仰不能满足他不能满足他，就是有这个课程就可以满足他比如说研究生研究生他肯定对小学的课程是不感兴趣的中学的课程他也不感兴趣的唯一的能够满足他的比较满足他比较满意的那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课程才能够满意。所以呢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人学一些人适合一些人但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这个但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佛教里面也有一些低层的这个就适合很多人的一些这个法这个我们没有好好的弘扬所以呢这就是一个 啊，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低层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去弘扬，高层的东西呢，本来弘扬了也就很多人是，进不去的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只懂得买包品呢 啊然后就这个立牌位啊，啊，然后就分什么内摊外摊啊，我们就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个道佛经里面这个里面有一句话，这个是这句话是这个大黄花王里面的一句话同打发香树国营同打发香，然后呢信赤发香成树国营。这里面有两个注意，一个是这个银一个是圆，银和圆，还有一个两个关键的字，就是一个是同达两个字，另外一个就是信持这两个字，然后还有两个比较关键的字，就是法祥第一句话里面呢也出现了法祥两个字，第二句里面呢也出现了这个法祥这两个字首先讲同打发香，发香就是我们万事万物的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真相通达这个真相是我们成熟这个果成熟过就是成佛，成熟的这个果的因是什么呢首先要同达要同达，同达就是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密宗的简洁见解，简洁见解就像我们的两只眼睛一样我们走路开始的时候呢眼睛先看看好了路看好了路，然后我们再去走再去开车，所以这是因比如说我们开车从这里到十公里外的一个目的地到达这个目的地是它的果这里有一个锅这两个字前面后面都有锅，那我们开车的时候的果是什么呢，我们到达十公里以外的目的地是果，这是我现在的这个运动的结果这是结果，然后我要到达十公里以外的这个目的地那么就需要两个原因两个因素，一个是它的因，一个就是它的缘有了这个因和缘，我就可以到达这个十公里之外的目的地，就会有这个结果。如果我没有这个因没有这个缘，我就不能有这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不能到达十公里以外的这个目的地，我到不了的。为什么到不了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个因和缘没有因缘，就自然就没有这个结果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首先是通达通达就是这个正这个简洁在密宗里面这简洁是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密宗任何我们佛教都需要，因为我们刚才讲密宗的这个道的本体是智慧智慧有两种智，三个智慧我们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了，闻智慧、思智慧、修智慧首先我们去听密宗的这个讲的他的这个他的度特的这个万事万物现在当下就是佛的这个佛的坛称轮回当下就是涅槃，我们的烦恼当下就是智慧等等，这是他的度特的这些简洁要先去学，学了以后要通达这个通达有两种通达包含两种，一个是理论上的通达理论上通达，我们理论上这些密法里面讲的万事万物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理论我们现在相同了理论上我可以接受了，我没有任何的疑问我坚定不移的相信为什么相信呢，因为我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逻辑我可以这个推力完全可以推力，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没问题，这样确定了以后呢，这个叫做理论上的通达，只是首先需要这个 我们首先要进入这个层面啊，然后呢去修啊，修了以后第一个初步的证悟啊，初步的证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啊，藏传佛教讲的大圆满的这个啊证悟，大受印的证悟啊等等，这个证悟，那这个是体会的啊，体会上的通达啊，这个不是理论上啊，这是个人的这个经验啊，个人的体会体悟啊，这叫做开悟，开悟的通达啊。那么这三个里面呢，前面的我们刚才讲的闻思修的闻智慧和思智慧，这就是两个是理论上的通达啊。然后修智慧啊，修智慧是这个体会，就是体会啊。那这三个就是智慧啊，这三个是智慧，这个是我们到达这个目的地的因啊，这个是到达目的地的因，间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和缘啊，因和缘当中呢，因就是最重要了啊，但是没有缘也不可以，但是因啊就起到的这个关键性的作用啊。所以密法里面，我们刚才啊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密法的十四条根本解啊，那密法的十四条根本解，如果一个证悟的人来说，一个证悟的人来说啊，他永远都不会彻底的这个犯密乘的戒啊，因为所有的密乘的戒，不管是五条也好，十四条也好啊，都围绕在这个智慧这个观点的周围啊。只要你这个观点真正的精通了以后呢，那你不会啊，有些时候我们行为上控制不了啊，因为我们的修行也在刚刚开始而已，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有些时候因为我自己啊不注意，就是无意当中，有些时候我确实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的烦恼啊，在行为上我们会犯一些这个错误啊，但是呢我这个不算彻底的，彻底的就是说我彻底的放弃了，我认为根本这一套的东西啊，我从此以后就不要了啊，他永远都不会犯这样子的这个结。为什么呢？他已经非常清楚了啊，他认为这个是唯一的真理啊，他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啊，有把握。比如说我自己去喝了啊一杯水啊，它是甜的，我亲自啊体会到它是甜的啊。那么成千上万的人来说，给我讲这个水不可能是甜的，应该是苦的，应该是咸的，应该是什么什么的啊，我一定会觉得你们都错了，根本就不是，我自己非常清楚啊，任何人都动摇不了我们啊。同样的，如果真的是这个证悟了啊，那他永远都不会犯彻底的犯这个迷尘的戒，最多也就是行为上有些时候不小心啊，有些时候我们毕竟还是凡夫呀，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要给我们这么高的要求，我们有些时候也做不到啊，但是呢做不到，我犯了错误，我立即就去忏悔啊，这样子就可以。那除了这个以外，他不会彻底的犯戒啊，所以很重要的啊，达到目的地啊，达到目的地的这个因和缘啊当中呢，因是最重要啊。我们要开车开到这个十公里外的目的地，首先我们了解这个路途啊，这个路线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就是它的因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见由此可见闻思的这个重要性啊，闻思的重要性，没有闻思我们怎么知道呢？连理论上都搞不清楚啊，理论上都搞不清楚，那哪来的这个体会呢，开悟呢，简直是不可能的啊。所以首先要解决理论上的问题，所以理论上的问题怎么解决？闻思啊，啊，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听，天天去就烧香拜佛，参加这些各种各样的法会啊，那能够有闻思吗？啊，很难很难的啊，很难的。还有啊，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同打发香属国淫啊，这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心持发香啊，心持发香，心持的发香，发香这个地方的发香就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修心啊，标准的修心啊，我们就已经 了解了这个路线啊，了解了路线以后呢，那我们就开车或者走路走啊，要有这个行动啊。如果没有行动啊，那我虽然是了解了这个整个的路线啊，但是我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啊，那我没有行动的话，那我永远也到不了啊，到不了这个目的地。所以首先啊，把路途啊这个路线了解好了以后呢，然后啊我们就开始啊，开始这个游戏，开始行动啊，开始走，开始这个上路啊，这叫做兴趣发香啊，兴趣发香，兴趣发香就是树果成熟这个果的啊缘，它就是缘啊，它就是一个缘啊，间接啊就是我们的因啊，学习啊不是修心啊，就是它的缘啊，它的愿。有了这个缘啊，有了这个因和缘啊，若比亦称距离者，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间接啊，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有力量的啊，间接啊，也有从初步的哦，首先是理论的这个了解，然后是初步的开悟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这个开悟的智慧啊，一步一步的增长啊，这个就是从无力到有力，它的力量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大啊，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大啊，这个叫做若比一称距离啊，就是具足具备力量的。这句话要了解前面的两个前面的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我们的简洁啊，我们的间接也要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强大啊，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了解到这个越来越清晰啊，有力量。然后呢，修持啊，修持心持也有就越来越有力量，我们从啊从发这个从修出离心，从修思加心啊，然后就到这个修无加心，从修无加心，然后再修啊，再修这个其他的，然后呢，从其他的最后呢就开悟，然后这些开悟了以后呢还要修啊，那这个就是修持，这个修持也就是从无到有啊，从有到逐渐逐渐的增长啊，当它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修心也就变得有力量啊，然后我们的间接也变得有力量。这样子的时候呢，共称持名至佛田啊。这个时候，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最后面的这一句话，它有很多很多的意思的，但是我们不讲那么的复杂。这个时候就说啊，意思就是佛田，这是佛的插土啊，佛的插土。这个时候呢，在整个的佛的插土当中呢，啊，佛陀会看到我们的成长啊，看到我们的成长。在这个，比如说在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人非常虔诚的去念佛的话，那阿弥陀佛他知道这个人在念佛啊，他知道这个人对这个净土啊的这个修心和信仰他了解的。所以我们一个人从发菩提心、出离心啊，最后的证悟，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啊，十方的诸佛菩萨他们会知道的。所以呢，这个后面的福田啊，佛田就是不是我们平时讲的福田啊，积累福报的这个福田啊，这就是说佛刹，佛的刹土，佛的刹土。然后这个时候呢啊，他因为这个整个的佛的插图的佛菩萨都知道，因为这个人的成长啊，这个时候呢，共称就是说，这些佛菩萨大家都共同的啊，就这个称赞啊这个人啊，共同的赞叹啊这个人的这个成长，或者是说这个时候呢啊，共称就是说。这个时候在这个佛的插图当中，诸佛菩萨大家都共同的认为啊，这个人啊就是佛子啊，他已经一个凡夫啊进入了佛子，一个佛子进入了成就者 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四句话啊，这个四句话在是大黄花王的一个颂啊，他大黄花王的这个颂词，嗯，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解释啊，很多的解释。我们今天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呢啊，要这样子解释，要看他的语境啊，他这句话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啊，就要知道怎么去解释。所以我们啊，一是就是说我们依靠以前的这些修心，要这个进入啊现世的这个国位啊，先前的国位，国位我们刚才讲的十公里之外的这个目的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啊，首先我们要了解它的这个极的本质，然后呢简洁简主简的有序的有次第的啊，连续的这个啊去修道啊，修道最终啊能获得果啊，故称为序啊，所以这个叫做序啊。序的原因我们刚才已经啊给大家解释了啊。道简单的时候，道的本体是什么呢？就刚才这个四句话就是道的本体啊，一个是简洁啊，一个就是心持，这两个加起来就叫做道啊，道。然后呢主要是它的这两个当中啊，最关键的啊就是简洁，好，就是智慧，简洁就是智慧啊。这样子呢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啊部分了。第二个就是讲道的这个分类啊，道可以分多少呢啊，说分有三个啊，一个是分而成啊，而成，然后就是说无称啊，也有无称啊，理九称啊，九称。一般尼玛巴的啊，尼玛巴的大圆满的这个佛经里面呢，大多数都是讲，大多数就是讲这个九称啊，讲九称，嗯。然后我们显宗的佛经里面啊，显宗的佛经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讲啊，要不就是二乘啊，小乘和大乘啊，要不就是三乘，三乘就是这个小乘，我们分两个啊，一个是声闻，另外一个就是缘觉，声闻缘觉，然后就是菩萨乘啊，一共就是三乘。那这个显宗里面呢，除了这个三乘啊以外啊，没有这个啊九乘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归纳和这个分类的一种方法而已。实际上这个都可以的，都没有问题的，那不矛盾的。这个可以，也可以说二乘，也可以说三乘啊，也可以说九乘啊，无乘，这些其实都是不矛盾的啊，一个分类的方法而已。首先，第一个就讲这个二乘是什么呢？共同处理之十乘及外三序啊，在这个地方呢，这三个就叫做圆道啊，分圆道和净道啊。道我们可以分和圆和净啊，圆就是说比较绕啊，比较绕啊，所以就是时间上啊，就是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啊，因为他就是要这样子绕啊，就是一个绕的路啊，不是很快捷的路，嗯。另外一个呢啊，就是直啊，直接的啊，它不是弯路，它是一个直的路啊。那这个到底是弯路好还是直的路好呢啊，那这个我们要看它是什么东西啊。如果这个交通工具，看这个交通工具，如果它是啊，它是缆车啊，那就是直的就可以了啊，不需要绕。嗯，如果它是汽车啊，那不能这样子直的，它爬不上去啊，所以必须要弯啊，绕才能够上去。嗯，所以这个直和弯绕里面呢， 也没有一个绝对的好和不好啊，绝对的好和不好，所以这个要看它是什么交通工具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它缆车啊，那就不需要绕了，直接上去就好了啊。如果是汽车，那没有办法这样子上去啊。对汽车来说，这个绕的路、弯的路啊，是比较好的，盘山路比较好的，它可以上去啊啊。缆车那它就不需要了，它可以直接缩到上面，它可以直接上去啊。所以也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啊。但是呢，时间上是有区别的啊。时间上，这个有近和远啊。绕的路呢，就是因为远，它所以就来，它要到达这个最终的目的地，稍微要花一点时间啊。直的路，它就不需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所以稍微快一点啊。但它必须是缆车啊，有索道才可以这样子直接爬上啊。其他的都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呢，要看它它是什么交通工具，不能很绝对的说是哪一条路是最好。那么这个绕的路是什么呢？下面就讲这个，它有两个，一个是下面讲的这个司乘啊，司乘。是除了密法以外的啊，乘下面讲了五乘啊，当中其中一个是密法，除了密法以外的啊，这个四乘啊，就叫做这个圆道啊，所谓要走得要慢一点啊，路就是有一点点弯啊，弯来弯去的，但是呢啊，这个比较根基比较相应这个法的人。啊，那这个路是必须要这样子弯来弯去，才可以走得上去啊。这个直线的路啊，它没办法不适应它啊。就像这个索道，它虽然是很直的啊，但是呢，对汽车来说，这个是不适应它啊。对缆车来说，这个适应它啊，这样子。所以有远道和近道两个啊。那近道是什么呢？我们下面要讲这个无上密宗啊，无上密宗啊，它就叫做近道、远道和近道，这样子可以分两乘啊。然后呢，就进一步的讲这个无乘啊，无乘是什么呢？佛经里面讲啊，这个佛经是这个密宗的序部里面讲啊。司乘至出离，按住一乘过啊。司乘至出离是什么意思呢？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无乘里面啊，除了无上密宗的这个这些其他的啊乘，都叫做司乘啊。它是出离的意思，他们都是暂时的出离啊，临时的出离。比如说我们一个攀山路啊，开车的时候呢，它是弯来弯去的啊。它到了这边的时候呢，它也是到了一个目的地啊，但是呢，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它还要回去啊。到了这边的弯路的时候呢，啊，这弯道的时候呢，它也走完了一截路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它的最终的目的地，它又要弯。弯来弯去，最后他就到达这个啊，他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地。但是呢，在这个其中，他有很多的啊弯路啊，这些都是他的一个目的地啊，这些叫做出离啊。意思就是说，他们都可以临时的出离。比如说，我们学小乘佛教啊，最后我们证得了阿罗汉啊。那阿罗汉他是不是永久的这个果位呢？啊，他不是啊。当然，大乘佛教认为他不是啊。小乘佛教他永远都不承认这个我们的这种说法。他认为这个就是最究竟啊。阿罗汉有两种，一个叫做右欲，一个叫做无欲啊。无欲啊，右欲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证得了阿罗汉，但是他这个肉体还存在。啊，所以叫做有欲，就是成于他的这个肉体的啊部分。 他的内心啊，不是他的今生啊，不是凡夫，他已经阿罗汉，证得阿罗汉的智慧，但是他的肉体还是以前的肉体啊，所以叫做有余阿罗汉啊。有余阿罗汉呢，他有痛苦的啊，他可以也可以去帮人，可以度众生，嗯，但是呢，无余就是说这个阿罗汉，他圆寂的时候啊，圆寂的时候呢，然后就是真正的进入了这个灭定啊，涅槃了。涅槃，那涅槃了以后呢，小乘佛教他认为这个阿罗汉他是一个永久的涅槃，他永远都不会出来的啊，他就在一个禅定当中，就是成佛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说的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时候他没办法自圆其说啊，他没办法自圆其说，但是呢，还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这个逻辑，他认为这个阿罗汉永远都不会出来的。嗯，但是大乘佛教看这个不是啊，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啊。大乘佛教认为阿罗汉啊，他还有啊一些东西，他还没有完全的这个断掉，所以呢，阿罗汉可以在这个禅定当中啊停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几十万、几百万年都有可能。但是呢，最终啊，他还是要出来。啊，出来然后再学佛，学大乘佛教，最后要成佛。所以呢，阿罗汉的啊，阿罗汉的这个这个境界啊，它只不过就是这个盘山路万来弯曲里面的一个弯道而已啊，它一个弯道走完了，但是它还要走啊。但是小乘佛教认为它不需要再走啊，这是大乘和佛小乘的这个区别啊。所以大乘佛教就说你的这个境界不究竟啊，那大小乘佛教他当然不高兴了，他说那怎么你凭什么说我这个不究竟呢，我这个就是最究竟的。比如说大学生告诉小学生，你六年级读完了以后呢，虽然是你毕业了啊，但是呢你这个不是啊彻底的毕业，你还要往上读啊，然后小学生他就不高兴了，我六年级学了六年了，我把整个的我学校给我课安排的课程我全部读完了，凭什么说我还没有毕业呢？这个时候呢，大乘佛教说，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这个课程来说，你是毕业了，但是呢，你还要去学一些知识啊，有些知识你还没有学完，你要去学，这个就是，所以他就说。这个大学生就告诉他，你只是一个临时的毕业而已啊，你还要中学毕业，还要大学毕业，还有上面还有很多很多要毕业啊，要毕业的还有很多，你只是虽然是毕业啊，我承认你毕业了，但是呢你只是一个临时的毕业哦、啊、这个处理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临时的处理了，临时的处理了，我们完全啊承认阿罗汉他完全啊，这个了脱了自己的生死啊，自己的生死，然后他把整个的烦恼啊，烦恼贪嗔痴这些烦恼全部啊铲除了啊，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啊。但是呢，他有些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呢，你这个还不是一个永久的啊，永久的这个解脱啊。那我们整个的大乘佛教，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我们都这么讲啊，但是呢，南传佛教他认为这个根本就不可能的啊，甚至上有些人他认为你们在侮辱我啊，侮辱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他还没有看到这些书啊。那这个也不是我们藏汉说的呀，这就是印度来的，就是这些佛经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如果是真的是侮辱的话，那就是这个古印度的这些。这些像龙树菩萨呀、乌珠菩萨呀，他们的侮辱，我们就是跟着他们说说而已。实际上这个也不是我们说的。如果他要源头上去这个否定这个龙树菩萨和这个乌珠菩萨的话，那就是要看他的本事。如果他真的成功了，那我们当然要尊重了。那原来我们以为是这样子，那我们从此以后就不会说，我们从此以后说你的就是最高的境界。可以了，但是呢， 恐怕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子。这个小学就是小学，中学就是中学啊，大学就是大学，这个不要再争论了，没有用的啊。这个争论1000多年前就有啊，比如说我们《入菩萨心论》的第九品里面呢，也有这个出现了这个争论啊。然后就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大乘啊，《净庄严论》啊。或者是大乘庄严经论啊，这里面呢整个的一品啊全部就讲这个那这个都是1000多年前的这个很古老的这个一个话题啊，也不是我们今天的南传佛教的人说出来的啊，也不是我们今天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说出来的。这个佛教啊还没有进入这个东南亚的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它本身在印度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争论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我们大家坐下来啊，看一下谁的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啊就深一点啊，谁的讲的多一点啊，谁的讲的比较粗浅一点，这样子一看啊，我们原来知道哦，原来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应该是小学的课程，这个应该是中学，这个应该是大学的。其实我们大家都这个不难的啊，如果有一个沟通啊，一个这样子的交流的话是不难的。但是我们把这些分类，就是我们不把它当做一个佛陀他自己的安排，这个当做一个我们脚牌之间的一个什么侮辱呀、否定啊、批评啊，就是当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完全就贬值了啊，就贬值了，然后完全就变成另外一个东西。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争论，就不是交流，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了啊。所以的思成啊，然后呢啊圆觉啊。圆觉，还有前面这个四乘里面的第一个任天成啊，然后就是这个小乘啊，然后小乘分两个啊，一个是声闻，另外一个就是圆觉，然后呢大乘啊，大乘他也会这么讲的啊，但是呢大乘是实际上啊大乘佛教的先宗和密宗啊。什么时候呢他们两个完全是圆融了呢？菩萨证得第一地的时候啊，第一地啊，第一地的时候呢，从此以后呢，这些论这些佛经的经文上面有显密之分啊，但他本人的这个啊经解上面啊，他就没有显密之分啊，宪宗和密宗啊就争得了异地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对这个人来说他就是显密圆融了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现和密的这个区别啊。这些所有的佛经的这个现和密的讲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啊，区别都是还没有争得异地之前的啊差别啊。我们讲五道啊，这个质量道啊，加兴道啊，质量道显密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啊。然后加兴道的时候呢，宪宗和密宗有没有区别？有区别。然后我们证悟了这个义谛的时候呢，那从此以后就是没有宪宗的境界，就是密宗的境界啊。密宗的境界呢，也是宪宗的境界，从此以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啊。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去学过这个密宗的啊，从来没有去灌过定的人啊，就是一开始就进入这个密啊显宗啊，一这样子学，最后啊他就证悟了这个菩萨的义谛啊，那个时候呢，他是不是进入了这个是不是这个时候显密圆融了呢啊？是显密圆融了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学过先密宗啊啊，那没有问题的，这是先和密呢，在这个之前有区别，他们两个通过宪宗的方法达到菩萨的义谛，通过密宗的方法达到菩萨的义谛，到了这个以后呢最后面的路都是一条路啊，后面的路都是一条路，没有任何的不一样。 但是佛经讲的啊，是不是这样子？讲的是后面呢还有不一样的路，包括到了八地的时候都还不一样啊。讲的是怎么讲的？但是这个有不是所有佛经是这样子讲啊。我们因为佛经太多太多了，所以就是我们就不光是拿一本书来啊说。断定啊，佛教的什么什么，这个很难的。所以呢，要首先要整体的了解大乘佛教，然后我们再说啊，再判断啊，这样子再断定啊，就会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啊。所以呢，大乘和这个仙宗和密宗啊，有好几种说法。我记得就是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说。大乘佛教和消而、不是宪宗和密宗菩萨的世地的时候呢圆融了，从此以后没有任何的嫌米之分啊。有些人说到了八地的时候啊，到了八地的时候呢，然后完全是这个嫌米圆融了，在这个之前啊各修各的道啊，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他们呢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依据啊，都有的啊。但是实际上就不是的，实际上呢就证悟了义谛的时候就显明圆融了。那这个就更加更多的依据啊，这就更多的依据。所以他们说只要这个证悟了第一谛啊，菩萨证悟第一谛的时候呢经轮上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实际的修真上没有不一样。这个时候呢，这个比如说通过显宗学修心到了一地的人，这个时候密法里面讲的这些全部的这些功德他证得一地的时候，他自然也就有了自然也就有了但是显宗里面呢他不会讲他不会讲这些密法里面的东西只是让我们自己去修显宗的这个道到时候呢他自己会悟的到时候他自己会有的，所以他会不讲他不会讲的。实际上就这个时候呢他们圆融了所以显宗和密法呢其实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区别。但是呢如果没有圆融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私称是出离如果我们没有圆融的话没有到达义谛的话宪宗的比如说嘉兴道宪宗的这个嘉兴道和这个知良道那这两个呢也是一个临时的出离临时的出离。如果只有嘉兴道，如果只有这个道的话，那就是没有它不是很圆满的也就是说也可以这样子理解比如说我们真的菩萨的义谛的时候呢，然后密法里面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功德，这个时候自然就有了有的。但是如果我们宪宗里面的一般的这种讲法我们刚才刚刚开始的时候讲过，是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框室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石头，这是宪宗的，尤其是二转法轮、一转法轮和二转法轮，大多数的佛经就是这么讲的如果按照这个观点的话，那它这是不究竟的所以呢，宪宗的这些表面上的这些说法它也是只能是暂时的处理，不能到达究竟的处理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整。比如说一个人实实在在的学宪宗的这个第二转法论和三转法论，那是不是意味着不能成佛呢？不是可以成佛的。比如说你永远都没有学密法就学宪宗，能不能成佛？成佛的但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意思就是说二转法论、三一转法论还有三转法论里面呢，也出了几个出了几个，我刚才讲的有十个还有十二部经，或者是二十多个佛经里面提到了这个如来藏其他的都是不太强调这个如来藏那么根据这些佛经的这个意义这样子的话，如果不讲这个佛心如来藏的话， 那就是没有办法最终的这个开悟啊，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啊。那么不明心见性的话，那就只能说这个说法是一个临时的说法而已啊，不是一个久经的说法啊。但是它不是说整体的这个啊，玄宗讲的都是不究竟呢，它不是整体的去这个否定啊。这表面上的如果没有这个如来藏这一块的话，那这个就是不究竟的啊。那不就是有了吗？如来藏玄宗里面不就有了吗？为什么这么讲呢？是有的，但是呢只有三转法轮有。三转法轮里面的少部分的这个佛经才有。三转法轮里面有几千几百个佛经啊，里面呢才有几十个才强调这个佛经如来藏啊，其他的都是不是这么强调的，所以他这么讲啊。四乘至除力，四乘只能暂时的临时的出力，按住一乘过，一乘是什么呢？一乘最后就是密法啊，密法啊，还有就是宪宗里面的这个讲如来藏的这部分啊，尼玛派的麦彭仁波切啊，他们还有尼玛派的很多很多的过去的这些成就者，他们认为啊，宪宗里面讲如来藏的这一块啊，它是半宪啊半密啊，半宪半密，它不属于啊纯粹的这个宪，也不完全是密，它是半宪半密啊，这样子。所以呢，他说按住一乘过是密法，还有宪宗里面讲如来藏的这一部分呢，也是属于这啊，也是属于这个一乘，一乘按住一乘过，就是最后要按住，最后要到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乘啊，一乘里面讲的这个过啊，一乘里面讲的过是什么呢？就是密法讲的过，还有就是这个宪宗三转法轮佛心如来藏啊，他讲的这个过啊，就是这样子。所谓的五乘是什么呢？首先是人天乘啊，然后就是声闻乘、愿觉乘、菩萨乘，还有最后一个呢，就叫做物上迷乘啊，就是这些。那下面就是啊，就介绍这个五乘了。首先是人天乘啊，人天乘它的这个简解啊，它的人天乘的总啊，这个总就是它的简解啊。它的简解是什么呢？它要诚心施意啊，或者是坚定不移的啊，相信因果不续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因果不续啊，相信因果不续，自然也就相信了轮回啊，轮回。那这两个是它的简解啊，这叫做实践正见啊，实践的整洁是就是这两个，这是他的观点。然后他的修法是什么呢？他的修法呢啊，这个十善啊，十善啊，心位是十善啊，精良的醒山断额，这是他的心位。然后他的修行呢啊，四禅啊，四无色定，就是四禅八定啊，汉传佛教就讲四禅八定啊，我们在这里看得到，你看这个四禅八定啊，如果没有出离心、菩提心，那就是这个就叫做人天乘啊，啊，人天乘。四禅八定不修出离心，不这个修菩提心，在这个基础上修四禅八定的话，那它根本就不是解脱道啊，它既不是大乘，又不是小乘，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人天乘啊，人天乘跟解脱啊，没有任何关系的，跟解脱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们修四禅八定可以的啊。还有就是四禅八定呢，对我们的真无有没有帮助？有帮助的，但是它必须要建立在出离心跟菩提心的基础上啊，才能够帮助我们开悟啊，才能够帮助我们走向解脱啊。如果他自己离开了出离心和菩提心，那自己都不是解脱道，它只是一个人天乘而已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啊，必须要明白。我们现在修这个 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的这个内观修南传佛教内观的人这个当然不是南传佛教的问题了，南传佛教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个出离心的但是我们很多修南传佛教的这个内观的人又有些人是没有修，不知道什么是出离心的人有这样子的人当然这个不能代表南传佛教的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当然不能这么说。但是呢，有这么一部分的人他只是去修四禅八定然后很认真的去修什么光什么还有这个缅甸出来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内观那他的这个内观呢，跟我们的这个小乘佛教的俱舍论也不太一样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些。有这样子的禅定那么这些禅定我们通过这些禅定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路，那绝对是错的。这是错的，不是站在大乘佛教的角度讲，不是站在密宗的立场讲，而是站在小乘佛教的这个立场讲也是不对的，就是这样子是错的。他必须要有出离心呢，没有出离心就不对的。所以呢，藏传佛教里面呢，一开始的时候开始从零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去修出离心修四加心，修人生难得四王无常。这就是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有了这个出离心在这个后面，不管是修禅定也好，不管是修什么也好，都变成了解脱道。解脱道，因为这是出离心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了这个出离心，那我们就修的这些都不一定是解脱道所以这些是我们昨天讲这个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的时候也讲过，这是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如果没有出离心菩提心，那么这个四禅八定它就是一个人天秤而已人天秤。由此他能够转生到人间或者是这个天界这样子，这是我们不需要展开的讲。但是我想我们佛教现在必须要推广这个人天秤，因为这个人天秤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个我们大部分的现代人来说这个很适合的先让他们学人天秤，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学其他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进入佛门的时候立即就让他去念佛要念佛你要念多少多少多少遍或者是一开始进入的时候让他去修禅修，然后或者是我们藏传佛教一开始的时候就让大家去修四加心五加心那这样子有些人就是确实是受不了的所以呢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他受不了接受不了，那就让他先学这个人天秤然后呢再这个进一步的就学其他的，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推广这个人天秤但是这个推广需要有一个方法，但是大家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临时的一个临时的一条路不是一个究竟的不是究竟的果，否则的话也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就是声闻这些声闻这些我们就不需要讲了这些声闻这些大家都很清楚的，声闻的炉，然后圆觉的炉，菩萨的道这些都我们不需要讲了声闻是我们在其他地方都学得到这是只在这个大黄花网里面呢，也只是剃了一下这个小乘的这些道但是这个他也没有什么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个说法都是跟这个我们的小乘的阿毗达摩和这些里面讲的是一样的他的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后面的但是现在时间就差不多了，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呢，我们留下来听这个提问题那这个大院这个黄花王就这样子讲的话，我不知道这个猴年马月什么时候讲得完呢，但是就只能这样子我们要把这个就是为了干这个时间，这样的话你们可能也听不明白，实际上听了不听也就是一个意思了那就 就只能这样子了，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就提与问题，十分钟的时间。
好，现在我开始请教那个有一位那个提问啊，他说，请问大堪布，如果两脚膝盖开过刀，不能做大礼拜，那十万遍的大礼拜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替代吗？谢谢。
如果是身体不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其他的菩提心啊，还有就是百字明啊，这些就多做一点，做得稍微好一点啊，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可以的。还有呢，这个满叉罗啊，满叉罗要多做一点，这个也是可以的。所以实在是啊，身体实在是不行的话，就不可以不可了。
好。请问一下，何谓无生法忍？体性无生，智性无生，大悲无生，是何意？谢谢。
无生法忍，忍就是忍辱的忍啊。无生法忍就是，这是这个六度的忍辱啊，三个忍辱之意，就是我们能够接受。无生无灭啊，就是不生不灭，也就是说空心啊，我们能够接受空心啊，就这个叫做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能够这个空心的观点啊，不生不灭的这个观点，我能够接受啊，这叫做忍，发忍，这叫做发忍。体性无生就是本体的不生不灭。自性无生，这两个是没有区别的。如果这两个在一起的话，那就需要一点点不同的解释。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啊。大悲无生呢，这是我们既有大悲心，同时也有这个真无空性的境界啊。有些时候这个叫做这个无愿大悲啊，大悲心跟这个无我的智慧啊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境界啊。这个修行人，他真悟的人是可以的。真悟的人，他进入这个禅定无缘或者是空性的境界当中啊，同时也有大悲心啊，同时也有大悲心，这两个不矛盾啊，这叫做无大悲无生啊，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
好，下面一题是，请问。持名是什么意思？
持名呢？持名，名就是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啊。持就是护持啊，明心见性，意思就是说证悟了的人啊，证悟了明心见性的人叫做持名者啊，持名者。持名就是。明心见性啊，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和密宗讲的持名一个意思。
好，下面一题是，修大圆满者何时发愿往生弥陀净土？哦，同时发愿。
同时啊。哎。同时发愿密，这个没问题。
往生弥陀净土是否合适合？
可适合的，适合的，可以的，可以的。
好，那就今天就只有这四个提问。
哦，我们的这个讲的越复杂，就问题就越少了，非常好。好，我们现在最后大家要念百字明忏悔，最后就是回向。我的土鸡生活了生杂路把这儿杂土上把呀把那把了呀把这儿杂土听说把地上这种没包子的话没包子包括没包那种杂了跟把子的没包了杂杂了跟把子没装修各种啊我把干完杂了大大干的把这儿妈咪们的把这儿把妈上把呀杂土把这儿杂土把这儿杂土把这儿杂土把这儿杂土把这儿杂土把这儿杂土把这儿杂土把这儿Umbadr Sadon, B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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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r Sa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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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r
담주 남바라 담바라 쇼 소눔디 담주 즈바냐 돔니니베 잔놈 판시 길가난지 와론 즈바 즈빔 졸린 조와 조르 쇼 오마 아홈 반성그르 바마스드 오마 아홈 반성그르 바마스드 오마 아홈 반성그르 바마스드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